温家宝有大动作，前610同高层国安官员突然被查，引发巨大震动。洛杉矶骚乱背后竟藏中共黑手，阴谋论成真。美中贸易谈判，习近平是不是上演最后疯狂？观众朋友大家好，9号中纪委监委发表消息，已经75岁高龄的原中共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高以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被审查调查。公开资料显示，高以岑曾任中共国家安全副部长，他自从2005年起就担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同年年底出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任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6月10号对中共来讲是高度敏感的日子。1999年的6月1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为了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被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中共中央成立了这个专职镇压法轮功的非法机构。据海外追查国际获取的情报，习近平认为中共以往对法轮功的打压措施已经彻底失败，所以他就亲自制定了新的打击战略。2022年10月，习近平在秘密会议指示政法委协调国安、公安、外交、统战4个部门实施针对法轮功的国际新战略，核心是攻击法轮功创始人和他的家人，结合舆论战和法律战，推动对法轮功的镇压。舆论战是通过非官方渠道和自媒体平台进行实施，目的是降低中共官方被暴露的风险。法律战就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创办的神韵艺术团、飞天大学、飞天艺术学院和相关的媒体机构。根据大陆媒体报道，高以岑有长期海外工作经验，1992年至2005年他在中共国安部负责情报收集、反间谍等工作，具体负责协调海外的中共情报网络。追查国际报告中指出，中共在海外大约有40000国安特务的庞大网络，他们大多数以新闻工作者、学者、商人和政治流氓身份做掩护。旅美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有网络消息指出，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高以岑就参与了对海外法轮功的早期监控。公室常务副主任之后，就主导公安、司法等部门镇压法轮功，监督地方执行命令，持续到2015年。在17年的迫害中，10年任职期间，至少有127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他的双手沾满鲜血。李牧阳还说，这个时候宣布高以岑落马，难免令人联想习近平若果被废，他主导的跨国镇压法轮功政策是否亦都将会终结。多方信息透露，在倒闸行动中，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实际操控军权，幕后真正掌控大局的是温家宝。2012年，有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温家宝曾经在高层会议提议平反六四、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法轮功，但是这些提议就被江派的周永康推翻。在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事件中，才揭露了强袭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温家宝亦都提出要将薄熙来送入监狱。消息人士引述温家宝的说话，认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看到法轮功镇压的可怕后果，同时对问题长期未解决感到不满。现在在温家宝、张友侠联手解决法轮功问题阻力不大，无论哪个执政，法轮功问题都无法避免。如果习近平成为傀儡，温家宝等人或者会推动废除跨国镇压政策，他希望是这样，但是就不着急下结论，仍然需要时间观察发展。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表示，该机构因为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在国际上广受批评， 中国中央同地方成立专门组织，耗费大量资源，想彻底铲除法轮功，但是江泽民去世仍然未成功，法轮功反而成为最坚定的反共力量，在国内能够严控，但是在海外全面打击就极为困难。六一零办公室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深入渗透法轮功内部，专门打击被划为邪教的法轮功。人民日报曾经列出邪教罪状，但是很多人指出这些罪状和中共本身毫无差别，甚至认为中共自己就是邪教组织。中共作为外来组织，经费不公开，动用国家资金处理党务，政策又多数以秘密进行，中央机构到现在未公开挂牌，地下运作，令人嘲讽它极似是邪教。但是另一方面，时事博主佐藤鹏在 X 平台表示，高尔岑在网上的资料很少，但是大致可以确定他是刘云山的仔、刘乐飞的岳父、贾春旺的小弟。高尔岑由92年至02年任国安部副部长，贾春旺曾任国安部要职和公安部长，和胡锦涛关系密切。不排除习近平今次发办高尔岑应该是想动刘云山家族。蔡神坤亦都说，贾春旺透过政治婚姻和刘云山家族结亲，巩固党内地位，即使习近平对贾春旺不满，仍然没有动他。贾春旺和胡锦涛关系密切，帮助刘云山入常委，三个人形成利益网络。他推测习近平可能想利用拉高尔岑，逼出贾春旺的利益输送，而得到的把柄就用于和党内元老博弈，展现权力反击。蔡神坤还提醒，现在海外热烈讨论21大人士和角色，但是关键还是看习近平是否下台。如果习近平被清除，现有的政治格局将必会推翻。相反，若果他继续掌权，谁入常委都没用，因为习近平不会轻易放权。元老好像曾庆红亦都年近90，亦都难以挑战习近平。现阶段党内的压力主要是出自经济和美中问题，习近平仍然主导重大决策，同时透过代表何立峰和美国谈判。他期待党内真正能够团结挑战习近平的力量，但是目前仍然是艰难博弈。习近平极可能坚守权位到最后，改变需要强大集体意识扶持，否则变局难现。洛杉矶这两天实在不平静，表面上好像没有俄乌战争的硝烟弥漫，但是对抗双方背后势力的较量绝对比得上俄乌战争所包含的剑拔弩张。而川普在9号发出两个牢不可揭的贴文，第一个贴文宣布洛杉矶现状非常恶劣，出动军队进入。跟着作为总统和三军司令的川普更加是直接下令立即逮捕所有戴面罩的人，那些人就是在洛杉矶街头甚至在高速公路戴着面罩举着外国国旗无视美国法律打砸抢烧的人。美国司法部长邦迪9号晚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确认一名叫雷耶斯在洛杉矶抗议期间涉嫌袭击联邦官员的蒙面男子，他将会被列入通缉名单。邦迪表示，凡是袭警、抢劫、洗劫铺头或者对警察做出不敬行为的疑犯，联邦政府将会采取强硬行动，无论疑犯匿去哪都会追捕到底，依法惩处。另外，大家发现暴徒之中出现大量举着墨西哥国旗的人，但是就极少见到美国国旗。连美国媒体都质疑，这些在美国的抗议者为什么举的都是外国旗？既然他们这么爱戴他们的祖国，那有美国政府依法驱逐非法移民回他们的祖国，那不正合他们的心愿？更加有美国媒体挖出，今次洛杉矶暴乱是由非政府组织资助的有组织行动，其中一个叫加州人道移民权利联盟 是抗议的主要组织者，他们居然可以每年在美国政府那里拿到$3,400,000的资金支持。而负责印标语的是一个极左的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叫做争取社会主义及解放党。这个争取社会主义及解放党和另外两个类似组织的背后大金主，都是美国的一个亿万富翁，叫做内维尔·辛格姆。据媒体报道，这个人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还是毛泽东的粉丝。他持续提供大量资金，用于推广亲中共政府的宣传，甚至在2023年还作为中共的嘉宾出席和直接为中共大外宣研讨会站台。而在这两日的洛杉矶暴乱之中，公众亦都见到有人直接身披镰刀斧头的共产党旗，堂而皇之到处走动。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新姆格非常熟悉，因为2023年8月9号他曾经写信给司法部，要求调查辛格姆和他亲中的左翼组织是否遵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辛格姆是芝加哥一间软件公司的创办人，而且他长年居住在上海，他和中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譬如他资助的一间叫做马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他们的企业文化口号就是永远跟党走。他同时还创办了支援中共的时事通讯社东升新闻。另外，他的太太是极左组织粉红程式码的创办人，该组织经常在官方场合支援中共。当美国左派媒体还说这次洛杉矶骚乱是和平抗议的时候，不单止美国民众感到不可思议，就连洛杉矶警察局长本人都出来确认是有专业的左翼无政府主义组织在度助长洛杉矶的暴力行为。英文大纪元资深调查记者菲利普在洛杉矶骚乱现场表示，他亲眼目睹一个所谓抗议者使用对讲机在度协调沟通暴徒的行动。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发现一个惊人的情况，臭名远播的安提法暴力组织开始进入洛杉矶，甚至连左派媒体 CNN 的前线记者都注意到，怀疑现在这些抗议者不再是最初抗议的那些人，看来背后的组织者已经开始派遣安提法来加强暴力行动。川普10号再次发帖文表示，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请国民警卫队去应付加州的骚动。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和姜和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9号，美国和中共高级官员在伦敦举行自从5月以来的第二轮谈判，目的是化解两国高风险的贸易争端。近几个星期以来，这场争端已经由针锋相对的关税扩大到对关键商品的出口管制。据彭博社报道，第一日谈判进行了6个多小时，在伦敦时间星期一9号晚8点左右结束，而星期二10号伦敦时间上午10点再继续会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西特9号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预计在伦敦会谈之后，美国的任何出口管制措施都将会有所放宽，而中共就将会释放稀土，这是美国方面到目前为止愿意作出一些让步的最明确信号。哈西特还说，我非常有信心这项协议即将完成，但是他就没有具体说明在伦敦的谈判双方将会协商的条款。彭博社指出，美国表示愿意取消部分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准备取消最近针对晶片设计软件、喷射引擎零件、化学品和核子装备材料这些项目的多项制裁措施。这些措施多数是在最近几个星期内随着美中关系升温而实施的。哈西特补充说，美国不会将辉达公司 NVIDIA 生产的， 用於人工智能的最先進晶片，好似 H20 晶片納入放寬範圍。就美國的表態，當地輿論這兩天討論的問題是，難道今天才知道中共在稀土方面有壟斷地位？今次同中共達成了協議，下一次中共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令美國付出更大的妥協，那怎麼辦？彭博社8號表示，稀土磁鐵是用稀土元素製成的強力永久磁鐵，可以令充電線緊貼在手提電腦、智能手錶或者在耳機，同時亦是高科技應用中不可或缺的關鍵零件。目前大約有90%的稀土磁鐵都是在中國生產，咁亦都令中共在美中貿易戰掌握了強大的籌碼。早前北京方面在4月10日的出口限制，令習近平一朝扭轉局勢。由於稀土磁鐵能夠為超高效輕型引擎提供動力，因此被廣泛應用於多種先進武器，包括 F-35 戰機和潛艇，另外戰斧巡航導彈、掠奪者無人機和智能炸彈亦都使用了少量的稀土。為了應付中共的稀土威脅，早在2018年，川普總統在第一個任期就簽署了一項法律，要求美軍在2027年之前全面停用供應鏈之中所有中國來源的磁鐵。現在美國應該已經接近實現這項目標。而美國前總統拜登2022年的降低通脹法亦都提供了幾十億美元資金，扶植由電動車到電池再到可用於商業和軍事領域的關鍵零件和原料等工廠。截至到目前為止，美國國防部自從2020年起對稀土項目提供的4億3900萬美元的貸款和補助已經開始產生成果。至於習近平稀土這張牌還能不能夠一直玩下去？時事評論員 LT 表示，習近平過早打出攣住美國條頸的黃牌，顯得有些孤注一擲，反映出他不怕跟西方脫歐，那對中國來說是極為危險的。在2026年之後，中共將會無法再持續這種威脅，如果在這一年內激化美中矛盾，美國必然會加大報復力度。因此中共的這個手段已經是黔驢技窮，咁亦都令到我哋意識到美國政府過去10年嘅進展仲係相當明顯噶。6月份經濟大省，江蘇電力交易合約平均價暴跌24%，而廣東就下跌咗8.3%。而電力現貨市場嘅情況就更差。山東浙江和內蒙古的電力交易實時價格都出現了負電費。1月至5月，內蒙古現貨市場出清的平均價暴跌52%。有分析指出，這是一場深不見底的蕭條。李克強指數正在用在最冷酷的方式告訴我們，中國經濟徹底玩完。彭博社日前報導，根據江蘇省電力交易中心的公告，2025年6月份電力交易合約平均價格是每兆瓦時312.8，這是該省監管機構准許的最低價格，比去年同期暴跌24%，比5月份下降了22%。根據廣東省電力交易中心的公告，6月份電力交易合約平均價格是每兆瓦時372.7，比去年同期下降8.3%，比五月份下降了0.3%，跌破了廣東每兆瓦時373元的監管下限，咁就意味連最基本的成本底線都保唔住啦。廣東、江蘇同浙江是中國出口的三駕馬車，GDP 總量是全國排名最高，是製造業的心臟。廣東同江蘇分別是2024年中國各地 GDP 排名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而浙江是第四名。彭博社報導，江蘇和廣東這兩個沿海經濟大省嚴重依賴出口，而經濟總量就超過法國。現在他們的電費就一跌再跌，說明這些地方不再大量用電，說明工廠停工，產能過剩， 换句话讲，经济的引擎熄了火。自由亚洲报道，随着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出口省份，包括浙江、江苏和广东，传出集体放假潮，有企业更加提前到五一劳动节之前就暂停生产，订单锐减是主要原因。截至目前，山东和浙江都已经推出政策文件，确定电力现货市场出清价格下限可以低过零。据南木达电力现货数据，5月26号至6月1号期间，山东、浙江和蒙西电力交易实时价格都出现了负电费。也就是说，发电公司不单止赚不到钱，反而要倒贴钱清理用电。根据北疆新闻报道，2025年1月至5月内蒙古现货市场的出清平均价暴跌 52%， 5月份风力发电价格下降 13%， 而太阳能电费就直接跌了 26%。 综合彭博社和博主火星宏观的分析，电费持续大幅度下降有以下原因。一是中美关税战重创出口，造成工业用电需求不足；二是电力投资疯狂过剩；三是煤炭暴跌，电费继续被打压；四是政策变化加剧市场恶性竞争。这些都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国性的结构性危机。电费是李克强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已故前总理李克强在辽宁任职的时候，曾经试图用几个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经济指标，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数量，来判断辽宁经济的真实走势。当时这几个指标被媒体称为克强指数，一度在国际和中国国内的经济新闻报道颇受关注。9号据交通运输部公众号消息，国家铁路累计运输货物7631万吨，比上个月下降 1.71%， 单睇5月铁路货运比上个月下降超过 12%。 同一日，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被爆出暂停发放员工各类工作表现薪酬和奖励。有网友表示，现在全国省份之中只有上海市财政还有盈余，现在连上海都这样，中国经济真是没得救了。现在李克强指数三大核心指数全面冧荡，第一，铁路货运量下跌；第二，用电量增长停滞；第三，银行放贷量大幅缩水。有分析表示，李克强指数三大指标的集体熄火，每一个信号都表明，那不是衰退，那已经是萧条。2025年的中国不是即将迎接转捩点，而是已经在深渊之中浮沉。最可怕的并不是我们已经看见的，而是还有多少正在被遮掩、被掩饰、被数据化妆所粉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